我们在天父，我们继续仰望你，继续看顾保守我们的学习。我们出埃及记进入了尾声，还有最后四章啊，求主继续带领看顾我们，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学习，来领受啊，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在以色列人身上以及在我们身上你的旨意，让我们愿意来遵行，怀着感恩的心来学习你的话语。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是到了37章了。上次我说了，最后这几章呢，就是很多的重复，就是在重复前边，神吩咐摩西让他建会幕。现在呢，就是最后的制作的过程。这个制作过程当中，花了几章的篇幅，大概4章的篇幅，都是在讲制作如何来制作的。那从这些制作过程当中，我们来看，有一个总的原则反复出现的，就是他们制作一切的会幕里边这些的器卷，这些的东西都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有一句话是一定要按照山上的样式，是吧？就是神在山上启示给摩西的，对摩西的吩咐，做各样的器具，神的家里边的一切的事情一定按照神的吩咐，按照神的命令来做。好，那我们看后边的这个37章，这里边讲比萨列用皂荚木做柜，长2肘，宽1肘半，高1肘半。那这些呢，一直到第9节这一段呢，如果我们往前翻，在出埃及记的25章10到22节这一段是完全对应的。就是说为什么神要在这里边又再重复一遍怎么来建造尺寸，这个设计各样的这个安排，完完全全都是按照神的吩咐，细致到一个地步，就是就像一个图纸一样的按照这个来做。那我们看前面说的尺寸，是吧？这个前面25章10节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是完完全全一样的。这就说明以色列人他们做的是按照神吩咐摩西的这个尺寸，用的材料完完全全一样。那接着呢，后边是里外包上荆金，四围镶上金牙边，对应的就是第11节了。里外包上荆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是吧？然后后边这一一对应，我们就看到，也就是告诉我们，他们所制作这个过程，完完全全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第3节，又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个，这边2环，那边2环，也是这样的，是吧？第12节，也要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我们就花点时间跟大家走一遍这个，后边我们就不花那么多时间了。然后第4节，37章，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然后我们看后边呢，也是13节25章，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要把杠穿在最长的环内，以便裁弹。37章第5节，这样说的，是吧？然后呢，37章第6节，用荆金做施恩座，长2肘半，宽1肘半。讲到施恩座了。施恩座呢，就在后边一点。今天呢，25章15、16节，看是怎么说的。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将杠放在柜内，这两节经文不一样。为什么这个37章这边没有说呢？因为这个和制作没有关系。这个是一个，等于是一个补充说明，就是说将来这个柜放在这个 至圣所里边的时候，这个抬约柜的这个杠子不要抽出来，一直就放在里边，这是一个说明的，跟制度没有关系，是吧？然后呢，必将我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内，这个也跟制作没有关系，这就是这个一个安排，这个法版要一直放在这个约柜里边。所以这两节呢就是没有重复的，但是其他没有提。接着呢，我们看25:17，要用金金做施恩座，是吧？这又接着了。然后呢，这个长2.5，宽1.5，也是一样的。接着25:18，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我们看这是37:7，是吧？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接着37:8，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两基路伯连接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那这个25:19，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连在一块，在施恩座两头，一模一样，是吧？然后25:20，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那我们再回来看这边的第9节，二基路伯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是脸对脸朝着施恩座的，看一模一样，对吧？就是说圣经很多重复都是有意义的，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在制造的时候是完全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这个25呢，第9节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是一个总结性的。那在37后面这几章吧，我们经常要看到一句话，就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没有详细统计过，至少几十次吧，一直在强调这句话，就是不断的要重复加深这个印象，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不能脱离神的吩咐，都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不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任何的更改。那我们再看一下25:21，这两节呢也是和这个制作没有关系，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面，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内，这就是一个放置了，是吧？在也就是这施恩座放在哪里，告诉我们就放在这个约柜的上面的。接着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也就是这个施恩座呢，它有一个特殊的意义的，就是神在这里边。为什么叫施恩座呢？就是神施恩的地方，神的宝座就在这里边。那这里边并不是神在这放一把椅子坐在这儿，那施恩座那么小，比这桌子还小的，是吧？不可能神坐在那里的，神是灵嘛，神不需要一个固定的一个空间一个座位的。告诉我们这个施恩座的意义，就是神施恩的宝座。好，接下来我们看37:10，这里边呢讲到后边的桌子的制作了，一直到后边的16节这一段呢，对应的经文还是25:25-23-30，这一段呢我们就不一节节跟大家对了。大家自己有时间呢，如果有兴趣，自己去对照来看。先说结论吧，结论就是和我们前面跟大家一节一节对应来看的是一样的。可能有些个别的字不一样，但是呢，里边的这些的尺寸呐、这些的要求啊、设计啊、方式啊，完完全全一样的。所以说，一节一节对应的。我就不跟大家再详细讲了，这里边就 圣经就是这样不厌其烦的把这些又事无巨细的详细的列了一遍，那就告诉我们神不嫌麻烦的。我们人有时候读起来可能嫌麻烦，觉得哎呀，这个前面说了又再说一遍，这个是不是太啰嗦了，有没有必要这样做呢？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人呢，人的问题就是往往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想当然去做事情，不可以的。那结合到我们现在的教会也是一样的，圣经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做，怎样治理教会，怎样传讲神的话，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更改的。好，那后边十七节以后，37章17节以后，这里边呢讲到的是金灯台的制作了。他用精金做一个灯台，这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是连接一块儿锤出来的。这个呢前面跟大家分享过了，很重要的就是强调是连在一块的，就整个的这个金灯台是由一块金子锤出来。这是怎么来锤的呢？从我的这个我的理解来看呢，我是很难想象到怎么一块金子锤出来这样复杂的一个结构，因为它中间是空的，有管子的，那个管子是这个传递这个油的，这个有球有花是吧，这么复杂的一个结构，又有艺术性，而且呢两边各有这个三个枝子，就像那个树枝一样的旁边伸出来，一共七这个灯盏在上边，还要有功能，不管美观还要能够点亮，这个就难度就相当大是吧。这个除非是神的圣灵的能力赐给这个比撒列，否则的话用人的智慧真的很难想象这个金的这个管子怎么来锤出来，不容易。而且是同一块，并不是说你很多散碎的你锤出一个管然后再贴在上面去，不可以用焊接呀铆钉啊，都不可以的，就是整个就是一块，整个这个金灯台就是一块。你看这里面强调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这个球呢就是花苞，这个花呢就是开放的花，这个都有意义的是吧。以前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为什么是杏花杏树，这个里边有很有意思的一些的属灵的意义在里边的。你看这里边22节又在强调球和枝子是连接一块，都是一块精金锤出来的。然后呢除了这个灯台还要用精金做灯台的七个灯盏，并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这个是就是叫收拾灯，就是把这个灯上烧焦的这个里边这个灯芯剪下来，要用剪刀的是吧。你看这个剪刀和放这个就这个花捻儿这个东西啊都是用金子来做。那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实在是有点太奢侈是吧，你放这个东西好像我们说随便找一个就可以了，不是的，在神家里边一切的东西一切的器具都是宝贵的，都是圣洁的高贵的。这个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神的家教会里边，任何的岗位任何的侍奉在神的眼中看都是高贵的，都是神喜悦的，在神看为宝贵，不可以轻看轻忽。你看都是金子，没有说这个金灯台用金子，然后这个剪刀呢用个铁的或铜的就行了，不是的，都是金的是吧。那这一段呢对应的经文是还是25章31到39节，39节后边是40节，这一段呢也不跟大家详细讲了，就是对应的都是一样的，全是按照 神吩咐的，神要求的来制作。25:40说，要谨慎做这些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就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看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强调。我们人呢，有时候就会烦的，觉得哎呀，这么啰嗦，一直在说，就这么点事嘛，就是让我们不要改变嘛，就是要按照这个神的指示去做嘛，记住了，好了，不用再说了。不是的，神你看一直在说，一直在说，就是要提醒，不可以忘记，说明这件事情实在太重要，太重要了。因为人呢，即使提醒这么多，人还是会犯错误。现在的我们的查经啊，讲圣经，往往人就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想法去讲，所以呢，有时候就会讲着讲着就离开圣经了，跟圣经所说的完全不一样。包括所谓的一些的名目啊、大牧师，你听他讲到，常常有的时候就自己的东西就进来了，不是从圣经里边来寻求、来考察，而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了，读到圣经里边去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作为神的仆人不应该的，神不让这样的，神不允许的，神也不能容忍的。所以说保罗他说这个有求于管家的是吧，就是要他有忠心，就是神话语的这些管家，话语的执事就是神的管家嘛，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忠心，就是神怎么说就怎么做，神怎么吩咐就怎么执行。你看后边，其实前面已经讲了是吧，这些的各项的这些的物件又要重复一遍，每个都没有落的，又都重复一遍。接下来37:25，他用皂荚木做香坛，是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二肘，坛的四角与坛连接一块。这个角呢，跟大家说过了是吧，是这个在香坛上有四个牛角的，那个牛角的意思呢，就是这个献祭的血要抹在这个牛角上。这里面说的是香坛，又叫金坛，这个香坛呢是在至圣所外面挨着这个帐幕，挨着这个幔子的，就是幔子是隔开圣所与至圣所之间的这个幔子，也就是挨着至圣所最近的就是这个香坛，这个也呢也是这个又叫金坛，这是烧香用的。接着说，又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面并坛的四角包裹，也就是这个牛角啊，上面也是用金子来包裹的。为什么叫金坛呢？就是从外边看看不到一点这个木头的，全是黄金的，整个的都是用黄金包裹，也是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梁横掌上作为穿杠的用途，以便抬坛。这个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这里边想再重复一遍，我也是有这个感动吧，重要的事情想多讲一些。可能有弟兄都没有听过以前我讲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穿杠的这个金环的位置，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呢，这个金环只有一个物件是安在下面的，就是安在底部，就是约柜，也就是说其他的不管是桌子啊，还有这个燔祭坛呢，这个金坛呢，这些呢都是这个金环靠上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当人们就是利未人，他们抬着这些的物件在旷野里面走的时候，从远处只看见一样东西，就是约柜。约柜因为它是这个金环放在脚下嘛，这个底下，然后呢人抬的时候呢，这个约柜会高于人的头顶的，大概高出来半米，而且呢外边是 盖了好几层的，最外边就是蓝色的一个布，也就是说在以色列人行走的队伍当中，远处看只看到一个东西，最高的就是这个约柜，其他的呢，不管是桌子啊，还是香坛呐、还是祭坛，这些呢虽然也抬着，但是呢，因为他们这个环子是在上边的，在上边呢，这个棍子这个杠插进去以后扛在肩上，这个是在人头顶以下的，所以说呢看不到。最高的呢就是这个约柜，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那很简单，突出的就是约柜，因为约柜是神的约，是吧？而且在约柜上有什么呢？有施恩座，是神的宝座，要把神抬在最高的位置上。其他的这些东西，不管是祭坛、香坛还是桌子，比起约柜来都没有那么重要，就是不要让他看见。如果大家想想，如果全是都高高的，尤其是这个祭坛很高的，祭坛比其他东西都大都高，是吧？那就突出就是它了，那人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燔祭坛，就是烧这些祭物的地方。这个燔祭坛呢是铜的，是吧？是铜坛嘛，没有那么好看，是不是？这个约柜呢是金的，而且呢外边盖着这个蓝色的布，这个意义就在这里，因为这是神的宝座，是神的约，所以要把它高举过头顶。其他这些东西呢都是在肩膀上扛着，在人的头顶以下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自己去查考一下这个金环的位置。你看这里边，我们看27节，这里面说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掌上，就是这个横掌呢就是在金牙边这个地方，就是在顶部的，金牙边都是镶在顶部的，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其他这些桌子啊和祭坛呢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所以我们读经呢，在这些表面的东西上我们可能忽略，但是呢里边有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义的，我们读经呢一定要仔细。接着29节说，又按做香之法做圣膏油和新香料。那这个29节呢，这个就比较简单的一个概括了，前面讲的比较这个详细。在30章这里边1到6节呢讲的是香坛，那接着后边呢也是在30章比较靠后了，就是22章22节到25节这边讲到的是圣膏油的制作。然后呢这个30章的34到38节讲到的是这个香的制作，都是严格的要求的这个配方比例，用什么样的材料，而且呢都详细的说明。不管是膏油还是香，是专用的，只能用在神的身上，只能用在会幕里边，人不可以私自用这个神赐给的这个配方做自己用的膏油香都不可以。好的，接下来我们看38章开始呢就讲到了这个他用皂荚木做燔祭坛，燔祭坛又叫铜坛，大家看一个铜一个金，是吧？金坛呢就是这个香坛，烧香用的小的，这个燔祭坛呢是大的，在会幕外边的，要烧火嘛，要放在外边。这个其他都是长方形，是吧？只有这个是正方形。哦，香坛也是长方形，也是正方形的。这个燔祭坛呢是正方形的，长宽都是5肘。看这个5肘是多大呢？1肘是45厘米，那5肘呢就是2.25米，挺大的了，是吧？一般的牛啊羊啊都没问题，都可以放上去烧了。高3肘，将近1.5米高，1.35米高，也是到人的胸部了。这个也是，这是最大的一个物件了，在整个的这个会幕当中 我们看前边讲的呢，就是神吩咐摩西，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有的时候说你要以色列人怎么做，但是呢，后边这几章讲到的就是比撒列和他的同工他们怎么来制作。所以你看这里面说他用皂荚木做燔祭坛，前面是吩咐怎么样来做，现在就是回应了他怎么来做。这个材料就是这个皂荚木，皂荚木是一个特殊的木材，坚硬啊，这个防腐是吧，这个以前也跟大家讲过的。那这个用皂荚木做燔祭坛，木头的大家想想，如果暴露在外边呢，那长期肯定容易就烧了，对不对？旁边是火嘛，所以一定要包起来。第二节，在坛的四角上做四个角，也是这个牛角，与坛连接一块。这个呢，为什么叫铜坛呢？基本上很多东西都是铜的，用铜把坛包裹。他用坛上的铲子、叉子、盆、火鼎、盘子，这些呢都是铜的，都是用铜制作。又为坛做一个铜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从下达到坛的半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坛呢，它是有这个竖板的，是围腰板是吧，在这个下边呢就是要安一个网子。这个网子呢，网子为什么要网子呢？如果没有网子的话，这个翻鸡肉没地方放是吧，放在这个网子上，一方面是通气的，如果没有都是四围都是封闭的话，这个很难烧是吧，氧气没办法供应。所以用这铜网子呢，放在铜网上，底下是镂空的，所以呢有充足的氧气，可以呢很容易这个烧着的。这个铜网就是一个这个祭肉直接放在铜网上。好，我们接着看，为铜网的四角铸四个环子，作为穿杠的用处是吧。大家想想，这个祭坛这个放在上面是这个祭肉烧是吧。我们看这里边说的是把杠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用于抬坛。这个为铜网做四个环子，作为穿杠的用途，把杠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用于抬坛，并用板做坛，坛是空的。这个板呢是四围的板，不是说那个在中间的，中间就烧坏了。四围有一个围板，中间呢是这个铜网。好，接下来做的呢就是洗濯盆。接着介绍的是洗濯盆，我们看这个顺序啊，和前边神的吩咐是有一点点这个不一样的。前面25章呢是讲的这个约柜啊、桌子啊这些东西，然后呢，接下来就到27章了。这个我们这个对应的经文呢，我们会前后翻。我们看不是这个后边介绍的这制作的过程，不是严格按照前面的这个顺序的，我们要留意一下。好，下边38章第8节讲到了这个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桧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这个都是在这个27章里边。洗濯盆也是和铜，这个盆座也都是用铜来做的。铜相对于这个黄金来说就便宜很多了是吧，但是呢铜也有它的属灵的意义的，以前我们跟大家都分享过。圣经里边讲到铜呢都有一个意义，就是圣洁赎罪，就是赦免的一个意思。另外一个呢就是审判。好，接下来9章以后呢讲到就是这个会幕的外院。这个外院呢就是在这个会幕的外围要有一个院墙的，这个院墙也不是用砖来垒的，是用这个围子，其实就是布， 布里边呢是有这个骨架的。第九节说，他用做帐幕的，他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用捻的细麻做围子，宽100肘，100肘呢就是45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45米，这个也挺大的是吧？这个院子。然后十节呢说，围子的柱子20根，带卯的铜座20个，这个每个柱子都下边有一个铜座的。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看它不一样。底下这个铜座呢是用铜，上边呢这个有杆子和这个钩子，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杆子当然是一个支撑了，那钩子呢就是用这个钩子把这个围子，就是用麻绳，用细麻捻的，其实是编织出来的，这个其实就是布吧，粗布，挂这个粗布的，就把这个布挂起来，像一个帘子一样的，这就形成了一个院子的这个围子了。这个呢，一个好处就是便于迁徙、拆装都很方便，是吧？如果是用这个砖呐、是用这围墙垒呢，那就很麻烦了。前面说的是这个南面，接着11节呢是北面，北面也有围子。大家想象一下这个会幕，这个院子呢也是这样的，这个在东面有一个门，然后呢和这个会幕是一样的，都是门朝在东面。现在他说的是南北是吧，各宽100肘，也是这个20根柱子，每个柱子呢有铜座，然后上边呢是这个银的杆子和钩子，钩子呢就是挂这个布的，这个围子的。接着12节说，院子的西面有围子，宽50肘。看大家想象一下，这是一个长方形是吧？这个东西是宽的，是100肘，那南北呢比较窄，这个面向东的，所以是一个长方形，顺着这个我们这个会幕的这个方向的。这个50肘等于相当于一半是吧，这个里边呢就这个柱子也就少了，变成10根了，带卯的座也是10个，都一样的。东边呢当然也就是50肘，东西是一样的。然后我看这里边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东边我们说了，东边是有门的是吧，门呢两边就是要有柱子，门呢不像我们现在的门是用木头啊或者是用铁呀什么，它这也是用围子的，就像门帘一样的。14节、15节，这门这边的围子15肘，那边也是15肘，也就是它这个是两个围子，一共30肘，总共是50肘是吧，一共30肘，中间是这个门，两边呢各10肘，是相当于这个围墙了。好，接着看第15节、16节，院子四围四面的围子都是用捻的细麻做的。我们看这里边啊有4种东西，有3种颜色的线，就是棉的线，然后呢另外一种就是细麻，细麻就是没有染色的，就是天然的这个细麻。这个围子呢就是用细麻来做的，其实呢我们可以想象也是挺粗糙的是吧，这个用麻来这个编织成这样的一个围子，就是像一个很粗的布一样的，作为一个围墙。院子的一切柱子都是用银杆联络的。好，18节，院子的门帘是以绣花的手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的，宽20肘，高5肘，这个高度呢是5肘，2米多高。 宽二十肘。院子门帘，就是这个大门口啊，不是像其他的这个用围子了，只是用这个细麻编织。这里边呢不一样，这个帘子呢是用我们看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有四种全用上了。那这个呢就看着就高级了，是吧？就漂亮了，这颜色也不像那个细麻那么单调了。那这个门口呢显然看起来比其他的这个墙院墙呢是更漂亮一些。同样的也是用这样的一种结构，也是用柱子，用这个银杆和钩子，是吧？接着二节说，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的橛子都是铜的。那这个橛子是什么呢？我们在旧约圣经经常看到橛子，是帐幕的橛子，就是纤绳。有时候我们去露营，有时也会用这种东西的，支帐篷啊，就是要固定嘛，免得被风刮跑啊什么的，固定在那里。就是帐幕的这个橛子是用一个绳子把它牵拉起来，让它能够固定。那这个呢，也是都是用铜来做。好，后边这一段呢讲的是这个所有的这些用的这些材料的数目。这是法柜的帐幕中利未人所用物件的总数，是照摩西的吩咐，经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数点的。啊，这里面数点不是数点人数啊，是数点后边讲到这些的物件。会幕里边做了很多的物件，是吧？也用了很多的材料啊，这个呢需要有人来管的，任何事情是吧？要一个账本的。那这个用了多少呢？有人掌管，有人计数的，是吧？那这个人呢，就是这个亚伦的儿子，最小的儿子叫以他玛。啊，将来当然他就是后来做祭司嘛，他的后代也做祭司。这个以他玛他的这个后代当中有两个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是以利，就是在撒母耳那个时代做大祭司的以利，眼目昏花，是吧？最后身体往后扑倒死的那个以利，两个儿子是败坏的。这个后来呢，他们的后代在大卫那个年代有一个祭司叫亚比亚他，这个祭司呢也太好了。后来呢跟随这个亚多尼亚自封为王，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等于是站错队了，没有这个跟所罗门，所以所罗门把他贬回老家去了，这个亚比亚他。所以我们看这个以他玛亚伦的这个儿子，他的后代的这个生命状态啊，比另外一个儿子第三个以利亚大的后代。看这个两个代表人物都是比较差。那这个亚伦的第三个儿子其实算长子了，因为前面两个儿子都被耶和华用火烧死了，是吧？刚刚开始他们就献燔祭，就两个儿子已经被烧死了，剩下这两个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那这个以利亚撒他的后代当中呢有这个菲尼哈，就是用枪把行淫的一对男女赐死了这个，因为他的这个行为呢，让神的烈怒止息了。神说他有祭邪的心。那后边呢，在大卫那个年代，有一个大祭司叫撒都，是和亚比亚他同时代的。那这个大祭司呢，也是很敬虔的，后来成为祭司的代表。所以在主耶稣那个年代，有撒都该人，是吧？就是纪念这个撒都这个大祭司。所以我们看。亚伦剩下的两个儿子他们的后代都是做祭司，但是呢很明显的他们的生命状态不太一样。而且在大卫那个年代，这个大祭司要分班的，是吧？这个轮班一共24个班次。这个属这个以利亚撒这个家族是16个班次，以他玛呢这个家族呢是8个班次。从这个也可以看出来， 并不是这个家族没有那么多人，这个这么多年的应该很多孩子的很多儿子，就是呢在分班次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哪一个家族更加的是占主导吧，在那个时代。那在主耶稣那个年代，施洗约翰是他爸的一个祭司，他也是排在这个二十四班次当中的，他们研究进这个圣殿烧香，这个烧香呢就是在这个香坛这里面烧香。好，我们说了点题外话，讲到这以他马，这个不是我提前准备好的，是随性想起来才敢分享。接下来二十二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都是犹大支派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做的。你看，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总工程师，又是一个总设计师。为什么说总设计师呢？这声音是不是现在好像不是像刚才那个？你还听得清吗？还可以吗？可以是吧？可以。设计师，总设计师是神自己，但是呢，有些东西是需要他从神那里领受，从神那里寻求，比如说那些图案啊，这些的没办法告诉我摩西的，是不是？比如说杏花，告诉一个杏花，这杏花不大，基路伯这个样子是吧？很多的东西需要比撒列自己去寻求，自己祷告，并且呢，他要设计出来。当然，我觉得我们要相信是圣灵，既然给他智慧，就能够保守他做出来，一定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出来的。所以他是一个总工程师，又是一个总设计师，但靠他自己也是不可能完成这么多工作的，是吧？所以说呢，后边有很多的也是被圣灵感动，愿意奉献自己的做神的工的人，形成了一个团队。但这个比撒列呢，他是工头，他是带领的。接着说，与他同工的这个，他是雕刻匠，又是巧匠，又能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你看，这个是很精细的活儿，是吧？又是铜匠，又是这个裁缝，可以说是各种的工匠都能做的。又是木匠，还这里边还有木头的，所以说各样的工匠都得做，多面手。告诉我们一个大概，就是他们来做的。然后呢，二十四节后边呢讲到了这个材料用的多少。我说了，这个呢是一个大工程，要有人来统筹的，来管理的，使用这些的材料，是吧？先说金子，为圣所一切工作使用所献的金子，按圣所的秤，有29塔连德，并730舍克勒。一塔连德呢，这个是45公斤。大家可以想象，这29塔连德是多少黄金呢？接着说，会众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按圣所的秤有100塔连德，并1775舍克勒。这么精确，为什么这么精确？是按人头来的。每一个人头呢出半舍克勒，这是这个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男人，他们要这拿出赎价来赎自己的命的，这个是神的吩咐。这个钱，这个银子干嘛呢？就是在会幕当中使用的。接着26节，凡过去归纳被赎之人的，从20岁以外有603550人。那这个呢数字呢是后边接着民书记里边有更详细的这个记载，各个支派多少，是吧？怎么这个数算的这个过程，每人出半舍克勒。接着27节，用那100塔连德银子铸造圣所带卯的座和幔子，带卯的座100塔连德，共100带卯的座，每带卯的座用1塔连德。这个一个座很重啊，原来我想象没有这么重，原来一个这个 带卯的座就这么重，40多公斤，其实呢也合理是吧，否则的话太轻的话就容易挪动了，容易不稳了。接着28节，用那1775舍克的银子做柱子上的钩子，包裹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哦，这个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啊，后边这个尾数都很精确的是吧，上边的这个杆子钩子用银子来做，这事呢都是从百姓这个奉献而来的。接着29节，所献的铜有70塔林德，并2400舍克勒。那这个献呢就不是按人头献的了，按人头献的呢就是银子是吧，1半舍克勒，其他的呢都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凭着感动从自己家里边拿出来的，有多有少，有的人的家里没有铜，你怎么让他献铜呢是吧，有的就献出来，有的献多一点，有的献少一点，这是个人的感动来做的。用这铜做会幕带卯的座和铜坛，并坛上的铜网和坛的一切器具。大家可以想想，在那个时代3500年前，那时候就有这种工艺了，可以做铜网子。那做铜网就要有铜线是吧，用铜线来编织成铜网。这个还有这个带卯的这个铜座，这个铜座是怎么是铸造出来的，应该是还有有卯，这个已经超出我们的认知了，3500多年前居然有这些的工艺了，而且在旷野能够做出这样的东西来，这个是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我是不敢想象，除非神有能力给他们，给这个比撒列，他能够在旷野当中那么简陋的环境，居然能够做出这么复杂的一些的这个零件是吧？这个带卯的座呀，这个钩子啊，这个杆子啊，你看铜网啊，很难想象，他有这样有这么。这么好的条件吗？怎么来做出来是吧？在旷野呀、啊，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是吧？给他们这个能力，给比撒列聪明智慧，居然能够做出这么多复杂的这些东西来。好的，我们继续，在下边我们就看到这个39章了。39章就是跟大家说的，出现了很多次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第一节，比撒列又是这个总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在圣所用以供职，又为亚伦做圣衣。以前跟大家讲过了，是两种衣服的，亚伦大祭司是特殊的圣服，然后呢还要做普通祭司的，就亚伦的儿子给他们做这个祭司的服装。这个呢我们看很好像很单调是吧，都是这几种颜色，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这几种颜色呢都有各自的属灵的意义的。以前我记得应该跟大家讲过，我就不再重复了，大家可以想想是不是很单调，现代的社会是吧，比如说黄色呀，这个绿色呀，什么这个五彩缤纷的这些的颜色，这里边都没有，很简单是吧，蓝色、紫色、朱红色，就这三种颜色。但是呢经过比撒列他的手，这些的颜色搭配起来就是看为华美，看为高贵圣洁，就是在祭司的身上穿出来就是特别的得体，在神的殿中来供职，就是神要的，就是这几种颜色。接着第二节，他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这里边不是这三种线了，增加金线和捻的细麻。这个以弗德呀，以弗德是很重要的是吧，以弗德我们可以想象就像一个坎肩一样的这样一个东西， 没有这个袖子，没有领子。那这个以弗德呢，是祭司的一个专用的一个服装。我们看这里边加上了金线和捻的细麻，经常说我们这个穿着洁白这个细麻衣是吧，就是用这个白色的细麻所编织的。那这里边呢，除了这三种线加上这个金线和捻的细麻，刚才我跟大家讲了，我对我个人来说呢，我很难想象在旷野那个环境，3500年前，他们有什么样的技术工艺，能够制作那么多东西，是吧？有金的，有银的，有铜的。那现在呢，这里边又出现了一个金线。金线呢，要细到什么程度呢？要能做衣服，跟这些的啊，这个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还有细麻能在一起的，不可能太粗的，对吧？太粗的不可能在一起织了嘛。哎呀，这个更是超过我的想象了。怎么能做出金线来？比萨列，他不可能到外面去买的，都是他手工做出来的，是吧？也就是说，这个以弗德里边是有金线的，除了这四种线，这个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这是棉的，然后呢，细麻，这个麻线，另外呢就是有金线。后边有告诉我们，把金子锤成薄片，剪出线来。哇，这个剪刀，这个眼神大家想一想，是吧？不容易，锤可以锤得很薄，但是你这个剪子剪这么细，这个。真是，除非神给他智慧，而且给他这个能力，能够做出这么美、这么华美的，是吧？这么圣洁的这个圣服来。接着第四节，又为以弗德做两条相连的肩带，接连在以弗德的两头。那这个呢，就是前面也讲过了，就像一个勋章一样的用在肩头上，这个都有用处的。很复杂的，这个以弗德很复杂，里边有宝石是吧，还要做这个乌灵和土明做占卜用的，寻求神的旨意，类似于占卜，但是我不能叫占卜，就是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通过乌灵和土明让神的旨意显明，一个是白的，一个是黑的，两个石头。我们看这第六节，又逐出两块红玛瑙镶在金槽上，仿佛刻图章，按照以色列儿子的名字雕刻，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他们的名字要刻在这个玛瑙上的，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就是这个祭司呢，他的肩上是扛着以色列支派的，两个肩头上，每个肩膀上6个这个雅各的儿子的名字在他肩上。你们看这里边又出现一次，是吧？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然后呢，他用巧匠的手工做胸牌，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也是这个胸牌呢，这胸牌不是木头的，也不是石头的，也是用这五种线，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这个胸牌应该是厚一点，是吧？然后第九节，胸牌是四方的，叠为两层，这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一虎口差不多就是15厘米的样子。第十节，上面镶着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晶，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镶在金槽中。在启示录里边也有这些的宝石名字，我们看是这个12块宝石是吧？那我们简单的理解就是，象征着代表着神的百姓、神的家、12个支派。12呢，就是神家的这个数字。 你看后边讲了嘛，这些宝石十四节都是按照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在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在胸牌上。也就是说，这个以弗德有两个地方都有这十二个人的名字的，一个是在肩膀上，一个是在胸牌上。又做两个金槽和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这个呢，就是这个链子，就是挂在这个胸上的。十七节，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又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又做两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上。这个就我读起来都很复杂，是吧？我们可能想象不到到底什么意思，因为这些呢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所以呢很多地方需要圣灵来光照，来带领这个比撒列他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制作出这么复杂的一个衣服，这个以弗德。你看这个二十一节又说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样的话呢后边还有很多次，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下一次呢就是我们出埃及的最后一堂了，我们就结束了，还有一章多，我们留到下一次继续，好吧？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吧。我们的天父，我们仰望你，感谢主，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有些的地方比较难懂，是你的圣灵来光照，来带领，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你的旨意，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们爱主的心，爱主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满足的喜乐，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并且愿意来遵行，在我们生命当中来遵行你的旨意，行出你的生命，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荣耀你圣名在地上。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